弟兄姊妹早上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听到你百姓赞美的诗歌，我们得了何等大的安慰。你救了我们，你说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的爱，重水都不能淹没，洪水泛滥的日子你依然坐着为王，你今天依然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在你众百姓聚集敬拜的时间显出你格外的同在，你掌王权居首位，使你的名得到高举，使你的救恩被高举，使你的百姓在当中得到欢喜和快乐。请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就进到了以斯拉记的第九章。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我试图用繁体字，我是用 Google 上面的翻译的那个软件翻译的，如果哪里翻译的不对你下来告诉我，我就下次把它改过来。进到了第九章，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兴起了这大德的文士以斯拉，他通晓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神就差派他，兴起他，差派他回耶路撒冷来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一路上我们看到了神的保守与看顾，他们也忠忠心心地回到了耶路撒冷，把事情也交代清楚，所带回来的金银财宝还有圣殿的各种器皿都交代清楚之后，就进到了第九章。第九章呢，我们看到这里说，百姓犯罪了。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这事做完了，就是第八章那些他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交代清楚了之后，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应效法这些国民行可证的事。我们把第二节也读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作为罪魁。如果我们读完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很欢喜快乐的一幅场面的时候呢，那么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个震惊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就是当一切事情都办好之后，说众首领，就是之前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首领来见他，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地的那些人，那些国民没有和他们脱离，没有和他们离开，而且什么效法这些国民行了可证的事。那我们下面接着看，行了什么可证的事呢？他们为自己，就是他们自己，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这些首领们，他们不单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儿女来娶、来嫁给当地的人为妻，和他们就混杂在一起，和他们通婚，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上为罪魁。也就是说，当年第一批追随着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一批建圣殿的人，以色列人，他们重新的又回到老路上去，他们又开始和当地的百姓混杂混居，而且通婚。我们当以为这是个小事情，觉得说结婚嘛，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两情相悦的事情，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不是简单的和当地的人通婚做一些嫁娶的事情，而是这些人不单娶了当地的女子或者嫁给了当地的男子，他们也随从当地的人去敬拜这些偶像。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读去读申命记的时候呢， 当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严严的嘱咐以色列人不可以与迦南本地的这些人通婚。我们看为什么？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之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葛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所以你们要进去这个地方，他们进去了，那个地方不是没有人你们可以进去的，而且那个地方是有人进去的，你们要通过征战要把他们赶出，你们才可以在这个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这个地上安然居住。耶和华神，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就是交给以色列人，你们进去通过征战你可以击杀他们，把他们除灭，然后并且这样说：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这是耶和华神的命令。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并没有进到迦南地，耶和华神就命令他们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对这七族的人不可连续他们，要击杀，要灭绝净尽，也不可以与他们立约。这话讲得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或者可以觉得说，神好像缺少一点慈爱哦，要灭绝净尽，要全部杀光。但是呢，说一句话，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软弱，神也比我们更了解魔鬼的诡诈，神也比我们更了解罪恶的可怕，神也比我们更了解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所以我们看耶和华神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的时候，你要把它灭绝净尽，不可沾染任何一点的污秽，不可沾染，甚至要把它们全部都灭绝净尽。这是讲的非常的清楚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自己比神更有爱心，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比神更有爱心，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高举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沾染了污秽。我们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那里边的扫罗呢，有个更美好的一个借口。我们看神怎么样处理他。扫罗王在与亚门人征战的时候，神把亚摩利人交在他们的手中。神告诉他们说，神告诉扫罗说：你要把他们全杀光，牛羊都要杀光呢，什么也不能剩的。好了，就开始征战。征战呢，按照耶和华神的应许呢，他们真打胜了。打胜了之后，他们就发现原来亚摩利人的牛羊驴非常的好。于是呢，这些人就说：都杀了，这太可惜了。人杀了可以，但是这个牛羊驴为什么要杀净呢？我们把它留下吧。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就给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把它留下来了。当留下来的时候，撒母耳去了之后，撒母耳就说：哎，我怎么听见有牛羊的声音呢？大卫这个扫罗王就说：哎，你知道了，这个虽然我们杀了这些亚摩利人，但是他们的牛羊呢都是上好的，都是很肥美的，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干嘛呢？给耶和华神献祭。他这个借口好不好？但是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些东西是可憎的，是沾染污秽的，耶和华神岂能要这样的供物呢？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件事情就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神，最后耶和华神离弃了扫罗。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个小事情的，我们不要滥发爱心的，爱里是有公义和圣洁的。第三节说，就讲到了说，不可与他们结亲，就是跟他们通婚，不可以与他们通婚，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必使你儿子 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因为当你跟他们通婚的时候，你们的儿子就会随着这外邦的媳妇去敬拜当地的假神，你们的女儿就会随从当地的丈夫去敬拜当地的假神，就会离弃耶和华神，转而去侍奉别神，这是招致耶和华神愤怒的。第五节说，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要把他的一切敬拜偶像的事情全部都除灭的，除净的。你看这里边用几个词，拆毁、打碎、砍下、烧、焚烧，一点都不留的。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那个你我可能写没改过来，因为你们是圣洁的，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是不洁净的，但是你们是圣洁的民，是归耶和华的。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人特别选召出来归给他自己的，是圣洁的，不要沾染这些污秽，要除掉这一切的污秽。第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所以这反过来就开始讲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人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哪里好，这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什么，你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你成为耶和华的子民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是因为耶和华专爱你们，也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用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要知道你不是最强大的，不是最强盛的，是因为耶和华神爱你，又与你的列祖立约，与你的祖先立约，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今天才这样的救你们，使你们脱离法老的手，现在就要进入迦南地。你要认清楚你们面对这个国民是怎样的国民，你也要面对你自己是如何得来的这样的恩典。然后说，耶和华神说他是守约的，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守约的，而且向以色列人施慈爱的。尽管在旷野当中这些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悖逆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神依然将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的前边，他们就要进入这应许之地。第十节说，不单向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而且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耶和华神不单向爱他的人守约施慈爱，也向爱他的人他要当面的报应他们。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所以这里边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神已经按照他的约守约将他们带到了迦南地的前边，而且进入迦南地的一刻，同时也告诉你前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你们不要与他通婚，不要和他们一起去拜那些偶像，不要沾染这些污秽，你们倒要将这一切的污秽要除净。那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跟当地的人通婚，因为通婚的话你们可能就会随着他们当地的人去拜他们的偶像了，你们要把他们除尽的。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觉得说这不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在一起高兴他们就通婚了吗，所以对以色列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涉及到沾染污秽，甚至于涉及到了离弃耶和华的问题了。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只是一节经文，神实际上是反复在警告以色列人，在告诫以色列人，在劝勉以色列人，在提醒以色列人。十一章四十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是圣洁的，凡属于神的都要圣洁， 属于神的百姓当然也要圣洁。但是我们观察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直到所罗巴伯这代人他们所犯的这些与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的话呢，不是偶然发生的，一直以来他们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最有名的就是所罗门王，就是这位大卫的儿子，他由于一些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呢，他也与很多的外邦的女子通婚，他所通婚的这些女子呢都是公主，因为要与人和平嘛，所以签订一些和平的条约，进行一些叫这个叫什么婚通婚，而导致和平，这样政治的一些目的，最后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他，因为这位所罗门王他也随他那些外邦的那些嫔妃呀、什么老婆呀去敬拜那些人的偶像的，以至于给以色列带来灭顶之灾。不但南北国分开，而且北国南国都被毁灭。当他们按照神的应许70年后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读到以斯拉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也是切切的祈求耶和华神，献个祭坛，向耶和华神来献祭，他们也建立了什么圣殿。但是仅仅过了又过了80年，这位以斯拉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件事情又重新的发生了，而且是祭司这些首领这些立位人为罪魁，他们带的头。所以这个场面我们看到是令人震惊的。以斯拉神兴起他，带领他回到耶路撒冷，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因为圣殿已经建好了。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国民的时候，这些国民已经被罪所玷污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随着以色列人随着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到的时候罪已经悄悄的已经爬进了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以至于当80年后以斯拉再回来的时候，这些首领们竟然带头与外邦人同婚，并且随从外邦人行那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现实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看以斯拉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为罪忧伤战惊。以斯拉第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说，我一听见这事儿，那些人向他报告了嘛，他就听说了，他说我一听见这事儿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就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我们看到这里边的以斯拉，他没有马上去说马上把那些犯罪的通婚的这些首领这些罪魁都带到我的面前，他去责备他，他没有去严严的责备这些做首领的，也没有去那里不断的指责这些以色列人，而是他在这里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又闷而坐。这里边用的几个词我们看都看表示什么意思。撕裂衣服和外袍，以色列人有这个习惯的，表明什么？极度的忧伤。我们看以色列那些比如说莫迪改呀这些人，他们都是会撕裂衣服的。我们看到那些大祭司听了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他们也撕裂衣袍的。然后呢，所以以色列人极度忧伤的时候他就会撕裂衣袍，有的呢怎么样还拿尘土扬在自己身上。这个以斯拉呢是拔了头发和胡须，表示他极度的忧伤惊恐，然后呢惊惧忧闷而坐。所以以斯拉在这里为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在那里恐惧战惊忧伤，他没有去直接的去指责那些人， 如何去拜偶像，如何去违背耶和华的神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小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通婚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犯了很大的罪的问题。因为他不单知道神向爱他的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他也知道这位耶和华神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这位上帝有慈爱，这位上帝更是公义，这位上帝也是圣洁，在他的眼里容不下一点点的罪恶，容不下一点点的肮脏和污秽。这位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任何一点罪恶在他面前都不能够存留。他在那里一直到晚上，一直在那里惊惧忧闷而坐。这时候呢，有一些人，这些人也是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律法而战惊的，为这些百姓所犯的罪而战惊的人，这些人怎么样，就来到了，看到了以斯拉为罪，为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在那里惊惧忧闷的时候，又拔胡子又湿衣服的时候呢，就聚集到他的身边，表明这些人也同样因着神的律法而知道以色列人因着与外邦人通婚，现在最终而大大的得罪了这位向他们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神。他们就围在了以斯拉的边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下边，亚伦就带领他们怎么样，叫金牛犊，造一个金牛犊，对不对？当摩西下山的时候，摩西向他们发出呼吁，凡属于耶和华神的站到这边来，利未人就出来。这些人就像当年的利未人一样，他们就围着这位大祭司以斯拉，一同与他在那里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他心中愁苦，依然穿着撕裂的衣袍，他就双膝跪下，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向神来举手。向神举手做什么？来祷告，来认罪，来悔改。他在为以色列人认罪，为神的百姓来认罪。所以他因着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他恐惧战惊，忧闷惊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神一路以来对这些以色列人，无论兴起所罗巴伯，还是耶稣亚，还是以斯拉，他们回归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一直在伴随他们。但是当这个事情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一个圆满的结局的时候，发现了以色列的百姓陷在罪中。我们知道圣殿建起来了，就要建立合乎神旨意的，神所喜悦的这样的敬拜的时候，但是这敬拜是为着谁？为着人。人不行，这敬拜呢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就进到了人的当中。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陷在罪中的时候呢，我们也像以斯拉一样随之而战惊。我们会觉得说不可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在判断或者论断或者评断这些以色列人，仿佛我们好像比他们更好一样，实际我们今天一点不比以色列人更好。如果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仔细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面对这位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真的不如以色列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节到十二节这样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了。所以有些人会发怨言的，说怎么是这样子呢，怎么是那样子呢。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就是那些人，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些人，圣经上所记的这些人，有些人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就会发许多的怨言。但是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当中这样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原来记载这些事情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是要警戒我们这些人，避免我们走这些人的老路。所以这是神向我们所显的慈爱的。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站立得稳，我有通达的知识，我也晓得这样的真理，于是我们就发很多的怨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属灵那个不属灵。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他这里边讲的站立得稳，是你自己以为你站立得稳，而且说即便你觉得你自己站立得稳了，你也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站立得稳不是一天，不是两天，是要一直要站立得稳的。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恩典来站立得稳，不要跌倒。所以我们读这些话呢，与我们是有益处的。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要为罪而战兢。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解决一些婚姻的问题，与外族通婚的问题。实际上呢，这里是讲到了有关圣洁的问题，有关圣洁的问题，也涉及到了神的百姓的一个地位的问题。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神与神已经立约了，已经成为了神圣洁的百姓的了，但是他们今天又重新的沾染的污秽。我们新约当中也有这样的词汇的，叫属灵的淫乱。因为我们看到当神选召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从埃及记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些百姓都需要自洁，要预备好自己才能够见这位圣洁的神。出埃及记19:10-11，当然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也都反复在每次都是讲这样重复的话。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住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要洁净，又叫他们洗衣服，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这些百姓必须自洁，否则不能够见这位圣洁的神。同样的道理，以斯拉面对这样的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不圣洁，他们怎么敬拜呢？这样的即便是敬拜，也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要想到圣洁，合神心意的敬拜必须有合神心意的百姓。这样的百姓首先要求的就是要圣洁，这样的圣洁是从认罪和悔改来开始的。所以这里说他们要自洁，自洁就是我们自己要洁净，自己洁净我们要怎么样？要认罪，要悔改，要自洁。我们呢在希伯来书当中呢这样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追求和睦然后追求圣洁，就是追求和睦的时候不可失去圣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追求和睦重要不重要？重要。你们要在合一，一直在讲合一的事情，但是合一一定是在圣洁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与魔鬼合一，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呢，追求和睦的同时不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呢？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没有圣洁的话，合一叫做结党。所以追求和睦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圣洁，因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圣洁的合一，在基督里的圣洁里合一，才能够有神的神圣同在。所以圣洁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讲到了婚姻，讲到了婚姻当中的不洁净，那么我们就讲到了说什么呢？婚姻不洁净与属灵的淫乱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5:24-25就讲明了这样的关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讲到了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这里边讲到了爱与顺服的时候，是用教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来相比较。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第五章的31节到32节这样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神设立婚姻是有他美好旨意的，是可以借着丈夫对妻子的爱，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我们可以在当中体会到基督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希伯来书当中讲到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人都当尊重，床是不可污秽的。因为这夫妻的关系，我们从圣经我们也看到，常常用来比作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当这位心腹是属于一个新郎的，心腹是属于一个新郎的，当这个心腹又离弃了这个新郎，又嫁给另一个新郎，这叫淫乱。拜偶像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讲到拜偶像的时候呢，拜偶像我们通常会觉得不算什么大的事情，而实际上呢，当拜偶像的时候呢，就是离弃神，就是把这偶像当作神。当把这偶像当作神的时候呢，就相当于离弃了耶和华的作为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婚姻生活，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要圣洁。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现在都是这样认为，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是爱。当然了，婚姻当中是缺不了爱的，但是圣洁呢是更会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没有圣洁的时候，我们高举爱的时候，我们恰恰就是失去了圣洁。就好像方才我们讲到了，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失去圣洁的时候，而这不是真正的合一，是走向败坏的一个开始。当我们婚姻当中失去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无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我们就丈夫就用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好的爱来去爱我们的妻子，这不是基督的爱。我们做妻子的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眼中或者这个世界上别的妻子怎么做来顺服我们自己的丈夫，这都是不对的。所以婚姻当中出现许多的问题，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在属灵的方面那更是如此。教会一旦被罪所玷污，被罪所控制，那么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罪是很可怕一件事情，罪是有权势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是有权势的。什么叫有权势的？就是它有一定的力量的，可以控制你的。罪是可怕的，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被罪玷污的时候，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甚至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教会陷在罪中，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认识罪恶的本质。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像神那样能够更加透彻的像圣经里像我们所启示的这样罪的可怕来认识它，我们觉得不以为然，以至于我们就常常沾染这些污秽。我们甚至可以靠近罪恶，觉得说我没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逃跑，我们要远离，免得被他污秽。所以我们要为罪而战兢，要保守我们自己，要谨守我们自己。我们看到这位以斯拉撕裂了衣袍，拔了头发，拔了胡须，在那里惊惧忧闷而坐。先知约珥 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撕裂衣袍是表明我们内心对我们所犯的罪的忧伤痛悔。因为有些人只是撕裂了衣袍，并没有撕裂他的心肠，这样的认罪悔改神是不接纳的。我们不过是做一些表面上的功夫，做上嘴上的功夫，而我们在实际的行动当中，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认罪，没有这样的悔改，这只不过是在撕裂衣袍。约珥说你要撕裂心肠，把心肠都撕裂了，表明我们是从里到外的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认罪悔改。撕裂心肠会痛的，撕裂心肠会让你痛不欲生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知道，那罪所带来的代价比这撕裂心肠更严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一样，要远离一切恶事，远离一切罪恶的事情。我们不是单单的简简单单的说啊，我离你远点，好像看个笑话一样。不是，你不是看笑话的，你要恨恶罪恶才能够远离罪恶，真正的远离罪恶。我们不是个旁观者，我们是在圣洁的国度里边的，我们是属于神的，要恨恶罪恶，要远离罪恶，要逃避罪恶。甚至于保罗说，那罪恶的事情啊，提起来都要以为可耻。我们为什么今天轻易的犯罪？第一，我们不知道这犯罪，这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大。我们不知道那地狱、硫磺、火湖，神的愤怒是如何的大。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神啊，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呢？因为我们不晓得上帝的愤怒是怎样的愤怒，我们不晓得这位上帝对罪恶的审判有何等的严厉。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不真正的认识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保罗也好，无论彼得也好，无论约翰也好，他都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你快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不认识这十字架，我们就不知道这罪恶是怎么除去的。我们以为平常，哦，神自己钉十字架上了，哦，我就洗净了。你要去看，要看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上一周为什么要有掰饼聚会？我们要清楚，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是神的儿子，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称他所流出的宝血是宝血，别的血都不管用的，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就是我爸爸妈妈的血也不能够除掉我的罪，尽管他们很爱我。罪恶，罪恶是可怕的，罪恶是极其可怕的，它的后果是我们所担不起的。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她妈妈每天打她，所以我就接她来到我家里，我说，哎，家里有个姐姐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了。她妈妈呢也觉得她很烦，说好了，送你家里去住几天，过个节。到我家里的时候，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钟海叔叔问你一个问题，她说我觉得地狱没那么可怕。我说为什么呢？她说我现在差不多，我妈妈天天打我，但是我现在比较适应了，你看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我适应了，反正我妈天天打我，那到地狱里也一样啊，反正就烧呗，烧一烧我就适应了。我说宝贝儿，你永远都不会适应，因为那不是火的问题，那是耶和华的愤怒。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我们要向这位以斯拉来学习，为我们的罪要恐惧战惊，为我们的罪要惊惧忧闷，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远离罪恶，我们会恨恶罪恶。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又是讲到了首领的榜样。 又是讲到了首领的榜样，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好榜样又一个坏榜样。坏榜样是谁？就是那些带领以色列人与外族人通婚，然后使百姓陷在罪中的那些祭司、利未人和首领，他们带头来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相反，我们又看到了这位大祭司以斯拉，这大德的文士以斯拉，他是个好的榜样。当他面对这些罪的时候，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他惊惧忧闷，为此而胆战心惊。尽管他不是犯罪的人，但是他却为神的百姓，他作为一个首领，为以色列的百姓的罪而忧伤战惊。他举手祷告认罪，因为他是首领。我们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建好了会幕之后，以色列人要在会幕里献祭，大祭司一年一次，他要来到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来赎罪。但是他在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要替以色列进入至圣所，要替以色列百姓来担罪，来在神面前替以色列人来赎罪。这位首领以斯拉，他首先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尽管不是他做的事情，但是他是首领，他要来到耶和华神面前。他不单单要惊惧忧闷，拔胡子拔头发，撕裂衣袍，他要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为以色列百姓来认罪，来悔改。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有没有唱过那首诗歌，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谁在为我们担罪？谁在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那是我们的主耶稣，榜样，他就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他就成为我们的公义，他就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了我们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首领很重要，首领要做好榜样，不要做坏榜样。你说对了，中海弟兄，你说的是你自己，没错的。的确在讲到传道人，的确讲到了教会里边服侍的人，没有什么话说的，必须要做好的榜样，必须要做认罪悔改的好榜样。一个教会传道人不悔改，教会不能悔改。传道人首先要带头悔改，长执会要带头首先的悔改，要做好的榜样在百姓当中。你说对了，你讲的真对，但是我告诉你，你也是首领，不是你就不需要悔改做榜样。你是一个父亲吗？你就是你家里边的首领。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训带领去妻子，去用神的话去洗他，教导他，使他毫无皱纹瑕疵等类的病，然后夫妻再同心为自己的子女祷告，在主里来教养自己的儿女。有没有饭前做祷告？我不是在教导你们律法主义，而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榜样，让我们的儿女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学习到如何做一个敬虔的人，使我们的儿子能不能从我们这个父亲的身上学习以后他如何去做一个父亲，从我们这做的父亲的身上能不能学习如何教养以后他的儿女。我们要做这样的祷告，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父亲的这样一个榜样。我们作为一个丈夫，我们有没有效法按照圣经的教训效法耶稣基督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来爱我们的妻子， 以至于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学习到以后如何做一个丈夫，我们的儿子啊，从我们的身上学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然后他去用基督的爱来爱他的妻子。按照这个父亲的标准来教养他的儿女，非常重要。你就是首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们能否成为这家里边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非常重要。所以不要觉得说，哦，就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如果一个人说我从来都没有错，那这个人本身就是错的。如果一个人觉得我不需要悔改，那这个人本身最需要悔改。所以无论我们在哪一个位置上边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悔改，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做弟兄啊，在座的弟兄啊，我们真的应该要小心，真的要小心。我们在家里边，无论做丈夫，无论做父亲，我们都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的儿子在从我们的身上在学习如何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来爱他未来的妻子，从我们的身上在学习如何管教他们自己的儿女，我们的女儿也在从我们的身上在学习如何选择一个敬虔爱主的丈夫，她也从我们的身上来学习如何来尊重她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要小心的选择如何选择她的丈夫。我们做妻子的也是一样的，讲完丈夫要讲妻子的，妻子也要同样的按照圣经的教训做一个敬虔的妻子。因为我们的儿子在从我们的妈妈的身上在学习我以后要找什么样的太太，并且从爸爸身上学习如何爱妈妈来如何爱他的太太，我们的女儿也从我们的妈妈的身上来学习如何顺服她未来的丈夫。所以我们不要做坏的榜样啊，不要做坏的榜样，这坏的榜样会害了我们的孩子，那就不是祝福，不是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呢，当然有些妻子会这样说，啊，对呀，我家丈夫是我的头啊，我今天不好，因为我丈夫也不好，不能这样说。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要面对这位上帝，我们独自的来面对上帝，为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来负责任。你说，哎，我丈夫不好啊，对呀，神说，所以派你去啊，作为他的帮手。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做好的榜样。好的榜样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所以这下一个我们要学到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眼睛中所看的，我心中所认为的来悔改，而是要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回到这大光之中来光照我们心中是如何的亏欠，有如何的败坏，我们来悔改，按照神的方向来悔改。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说我们的爸爸都是随着他们的意思来，他觉得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你能做这个事情就做，他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也就是说我们肉身的父管教我们有些可能我们不得不到益处的，但是这位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是要我们得到益处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前在我们教会，在我那个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啊，她很喜欢她的孙子，她每次夸奖她孙子的时候，哎呀，我这孙子很好，她给她儿孙子呢起一个很属灵的名字的，所以呢，我这个儿孙子啊怎么怎么好。有一次呢，她就跟我说，哎呀，杨弟兄啊，你不知道的，我这个孙子啊，感谢主啊，他可聪明了。 我说是吗？感谢主啊，好啊。他就跟我说，我说怎么个聪明呢？你给我讲一讲呢。他说你不知道啊，哎呀，你知道夏天的时候，你说现在这老师呢一点都没人性，你说这么大的小孩，七八岁的小孩，绕着操场上跑，太阳地儿底下那么热，哇，跑了一圈又一圈啊，你说这孩子个个汗流浃背的，你说这要脱水了可怎么办呢？这我孙子很聪明，他跑了一圈之后呢，他就躲在那个树后边树人底下了，当那些孩子跑完最后一圈，他就跑出来了。我说姊妹啊，我说你不是夸你孙子啊，这不是聪明，这哪里是聪明呢？所以我们随身的父母夸奖的时候呢，有些是不造就我们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呢在父母的这一辈儿挺少见的，你去看那些爷爷奶奶，有很多这样夸奖下一辈儿的，都是夸错的。当然了，爱孙子的那个心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与孩子有益处。现在可能没有这种情况了，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的，到幼儿园去挨打了，回家说哎呀给我打了，你看这脸打了，你为什么不打他？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肉身的父母都是随着己意，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管，但是唯有这万灵的父，他是要我们得益处的。所以呢，我们特别是做教会的服事的，我们要懂得回到上帝面前，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位以斯拉，他没有说马上去指责这些人，而是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把第一把这件事情交给这位万灵的父，第二他也把自己交给这位万灵的父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耶和华神，反正我们唱了，在他的教会当中必然掌权，谁都不能胜过他。谁是他百姓的神？耶和华，没有第二个人。所以这位做首领的，他做榜样，不但认罪悔改，而且是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箴言书当中第一章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要敬畏神，凡事要回到神的面前，神掌管一切。我们不是真理的本身，我们是真理的见证者，纵然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依然不是真理的本身，要听清楚这句话，我们不是真理的本身，我们是真理的见证者。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不是我们看为怒，我们就用我们的怒气来刑罚人的怒，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的，相反会把事情做坏的。所以罗马书说，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主必替我们伸冤。神必向恨他的人追讨罪恶，毫不迟延，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要顺着自己的血气来行事，好像我们肉身的父母这样管教我们一样，不要顺着我们的血气来做这些事情。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位神人摩西，摩西像个大英雄一样，但是当他神呼召他带领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位摩西好像变成一个懦夫，但是这摩西不是一个懦夫，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不管什么事情他都要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耶和华神就在众人的面前就显出他是被耶和华神所呼召的。甚至于当他的姐姐他的哥哥在挑战摩西的地位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显出他呼召的证据。但是他显出这呼召的证据的时候，米利安和亚伦就付上了代价。所以这位摩西他懂得什么时候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这位上帝这位耶和华神不单是呼召他的，也是为他做见证的，也是他的倚靠，也是他的磐石。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 耶和华神3:9-10，耶和华神呼召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他要躲避神。所以你看，这是我们旧有性情当中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躲避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躲避神，而这位以斯拉他要去面对神，因为他犯罪得罪了神，他要面对神，他要认罪，他要悔改。当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有恩典。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怕认罪悔改，这个一点都不丢脸了。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认罪悔改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告诉你，认罪悔改也是魔鬼最害怕的。哥林多前书1:29-30这样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可以得胜的。30节，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这些智慧，也不是我们凭着血气可以得来这些公义。我很公义，证明我自己很公义，我嘴巴比较容易讲，我比较能够狡辩，我比较有道理。公义不是这样得来的，圣洁同样也不是自己证明我是圣洁的，我做的有理。救赎就更不是我们来的，因为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凭血气来证明着，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边。这里告诉我们，一切都出于神，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人都不完全，是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像以斯拉一样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要再做愚昧人，我们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顺着圣灵行事，顺着这真理行事，而不是凭着血气行事。不要再做愚昧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信他，我们就要顺服他，就要依靠他，好像一个孩子拉着父亲的手一样，每天都在活在他的面光之中，活在他的圣洁的爱的当中，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提摩太后书2:21-20这样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所以在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具的，有些器具呢是金银做的，有些是木头瓦的做的，有的呢用作是贵重的，放在那里一个花瓶，有些是卑贱的。但是如何脱离卑，如何区分卑贱和贵重的呢？这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非常的吃惊的发现，我们人都以为金和银是贵重的，但是在神的眼里，贵重与不贵重在于它是否洁净。纵然是金的，纵然是银的，纵然是宝石的，如果它不洁净，依然是卑贱的。没错的，我们就是木器，我们就是瓦器，我们就是不如金银，我们就是一棵小草，我们不如那挺拔的高松树的。但是若自洁，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脱离一切卑贱的事，不要做那些卑贱的事。做那些卑贱的事，表明我们是卑贱的器皿。卑贱的器皿，卑贱的器皿。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神的确预备了一些卑贱的器皿，要承受他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圣洁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学习回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远离这一切罪恶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卑贱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仿佛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今天也需要悔改。我们做首领的需要格外的，首先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回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恳求他的宝血的遮盖。我们要为我们所犯的罪来在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来带领整个教会的悔改， 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宝血的遮盖，我们断不能回到父的面前。我们都是一群污秽肮脏的人，我们都是顶撞你的人，我们同时也都是因着你儿子的宝血所洁净而能来到你面前称呼你为阿爸父的人。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敞脸，我们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的身上披戴着你儿子的血，因为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来到你面前。求你显出你的格外的怜悯在我们当中，在教会的里面，你是厚恩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像以斯拉这样惊惧又闷屈膝举手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求你亲自为我们堵住破口，使仇敌暴愧蒙羞，使罪恶不能够再沾染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分别左手和右手。主，我们愿意这样的悔改，求你赦免我们。使教会能够成为你祝福的地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